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王一文。今天是2024年4月18日，星期四。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在最近的节目里啊，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几个 CUASK， 也就是我们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项目旗下的课题。今天呢，我们想来介绍其中一个有关心理健康的课题。前一阵子啊，我看了一个 TED Talk Show， John Bronson 精神病测试的另类解答，里面讲了一个故事。一名17岁的少年犯因听从狱友的建议，说精神病患可以不用坐牢，可以去医院的病房里面舒适的躺着。于是啊，他试图通过假装疯狂来逃避刑责。结果呢，因为他的演技太过逼真，导致自己被判终身监禁在精神病院。原本可能只需服刑5年，结果却在精神病院度过了12年。这名少年企图为自己辩护，但他的行为被诊断为一种精神疾病，诈病。这是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的一项条目。这样一来呀，他假装的不正常反而成了他精神不正常的证据。在演讲的尾声， Bronson 提到这名少年最终在经过14年的监禁后获释，并提出一个观点。你知道吗？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精神病。他说啊，大多数人都处于心理状态的灰色地带，但这个世界却不喜欢灰色地带。比如在这个故事里， Bronson 叙述的少年一旦被标签为精神病患者，他的一切行为都被视为病态的表现，仿佛他身上只有黑的，没有白的和灰的。反之，在大多数时间里，当我们大部分人表现得正常，看起来健康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忽视自己的一些轻微症状，比如缺乏动力，难以集中注意力，失眠，嗜睡，或者食欲不振。这些微小的异常可能被我们识别为仅仅是状态不好，而不是什么大问题，仿佛我们身上只有白的，没有黑的和灰的。可是啊，这些微妙的症状往往是潜在精神健康问题的早期警示，我们实际上可能正处于健康与不健康之间的灰色地带，而我们却可能忽视了自己的问题和身体发出的预警。如果不幸的这些被忽视的轻微症状恶化，它们可能会演变成更严重的疾病。所以当我们的身体真的出现这些微小的症状，发出警告信号的时候，在必要时可能要寻求专业的医疗建议。但是啊，心理咨询和治疗的高昂费用成了许多人的障碍。一次心理治疗的费用往往超过1000元，这使得许多初期症状不那么严重的人在寻求帮助时会犹豫不决，从而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期，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在香港，付不起这个钱的人也可以去公立医院求诊，但是需要面对长达1年的轮候时间，小问题可能也会在等候期间恶化成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健康资源成了富裕人士的专利，而经济困难的人群则可能连基本的医疗保健都难以承担。
为什么有些人去不接受心理治疗呢？是觉得很贵，那真的并非所有人可以负担到。咁有啲人咧又覺得我負擔唔到啦，咁我就去公立服務，但係公立服務咧就等得太耐啦。
說這句話的是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的何心怡副教授，他的英文名是 Fiona。前幾年 ，Fiona 和他的兩位學生共同創立了一家社會企業，名字叫做心旅心理服務有限公司，簡稱心旅，英文是 Wellness Travelers。这家社会企业希望为大众提供低门槛、经济实惠且专业的心理健康解决方案。在现代社会，心理健康服务的传统模型通常基于初步评估患者的情况严重程度，然后将他们分层处理。对于严重度较高的案例啊，患者可以优先接受服务，而对于较轻的问题，则可能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获得相应的支持。这样的做法虽然能确保资源优先分配给病情较重的患者，但对于病情较轻的患者，却可能导致他们长时间等待而得不到及时的支持。在等待期间，患者的心理问题可能持续影响他们的生活，甚至病情恶化，因缺乏及时治疗而变得更加严重。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心旅采用了借鉴于英国的分级照护模式，有效地优化了服务流程，确保每位患者都能根据自身的需求获得恰当的关注和治疗。具体来说，这样的模式分为3个层级。第一层，面向那些所谓的低强度案例，通常不涉及专业医疗人员的直接干预。患者可以通过自助心理治疗，比如阅读相关书籍或使用手机应用程序，自行进行心理康复。 第二层则涉及心理健康福祉从业者，或者也可以叫做情绪辅导员，他们专门支持受常见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受轻至中度的情绪困扰影响的患者。对于更严重或复杂的症状，第三层服务则由精神科医生或临床心理学专家提供。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科医生除了本科学历外，往往还得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且有一定的临床经验，因此他们的服务费用自然很高。但其实对于一些常见心理健康问题，服务经过适当的培训就可以提供。因此心理的核心治疗服务主要是由 PWP， 也就是情绪辅导员提供。他们都是拿着心理学的本科学位，再加上一些专门的培训，就能上阵提供基础或低强度的心理支持服务。这样心理的服务价钱较为实惠，让经济条件有限的人群也能负担起专业的心理治疗，从而减少因成本问题而延误治疗的情况。心理提供的服务除了来自对社区心理健康需求的观察，也是基于临床研究提供客观的评估。 Fiona 老师分享说，
为什么我们做完的事情明明我们知道有用的，但是又纯粹 publish 完一份文又没有出到街，那我觉得很浪费整件事，所以就开始多了一个想法，就是我怎样可以将我研究做到觉得有用的事情放回到 community 社区里。
他说的是啊，自己在学术界参与了许多研究，完成后通常仅仅停留在出版论文这一层面，这让他感到资源有些浪费。因此他开始思考如何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服务，将实证知识整合进日常工作中。这种把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社会服务的做法，不仅丰富了心理的服务内容，也使心理健康服务更加贴近社区的实际需求。Fiona 还跟我们提到一个理念，那就是通过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其实就可以起到提升心理健康的作用。所以呢，他的心理不仅提供传统的心理治疗，还举办多种生活方式改善活动，涵盖压力管理、睡眠、饮食、运动、社交和物质使用六个方面。我们就以饮食为例吧。 Fiona 提到，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因为它与人的精神状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之前就有学者通过收集人们捐赠的大便做研究，想要分辨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和一个没那么健康的人，他们肠道里的菌群有什么不一样。结果发现，益生菌可以改善情绪。另外，人们的进食习惯对情绪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食疗食谱。所以其实在生活习惯上做出一点点改变，就能提升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就更少有可能需要专业的心理治疗了。 Fiona 跟我们说，她知道社会大众对于做心理咨询或者看精神医生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污名化，这样很多人在觉得自己问题没那么严重的时候，不愿意把自己和心理病患画上等号，也不愿意去寻求正规的咨询和治疗。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啊，心理就组织了包括中医调理讲座、静观训练、森林浴之类的活动。这些非传统治疗活动的门槛比较低，在社会大众当中接受程度又比较高，同时能够达到改善心理健康的目的。到现在为止，在接受心理服务的人群中，约有一半的人表示他们的心理问题得到了缓解甚至解决。 Fiona 发起的这个项目真实地帮助到了不少人，尤其是那些社会经济阶层较低，难以通过既有途径享受到心理服务的人。在提高心理服务普及性的同时，他们也在努力消除社会对心理障碍的污名化。心理希望让社会明白，寻求心理健康帮助应当像对待生理疾病一样，没有必要回避，而且寻求帮助也一样可以很简单。还有就是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上面这个关于精神健康的故事来自我们团队的 Ella，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改变自己的100件小事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来为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法。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我们团队的静涵。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啊，总是很在意别人的感官和看法。如果哪一次一不小心在别人面前做错事说错话，可能晚上会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个劲儿地回忆那个尴尬的场景，然后在心里责备自己。 心理学中有个名词叫透明度错觉，指的是人倾向于高估他人对自己内心状态或情感的了解程度。比如啊，当你认为自己的紧张、不安、丢脸和尴尬在别人眼里非常显眼，就好像我们内心呢、被一盏聚光灯照得一览无余。但实际上，这种透明的感觉往往是我们的错觉。人们为什么会体验到透明度错觉呢？这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天生的自我中心偏见，这导致在试图考虑他人的观点时，过于依赖自己的观点。从本质上讲啊，由于你花费了大部分时间从自己的角度考虑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因此当你试图想象别人如何看待你时，你很难从自己的观点出发进行调整。这意味着啊，即使其他人对你的思维过程和精神状态的了解不如你，即使你理性的知道他们没有，但当你直觉地估计了别人对你的了解时，你很难记住这一点。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认为其他人可以轻易地知道我们的想法和感受，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也因为我们很难记住其他人并不像我们一样了解我们的心理状态。为了减少透明度错觉，你可以做的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意识到它。只要意识到透明的错觉，就能帮助你减轻影响，变得更加自信。这种消除透明幻觉的方法特别有用，因为它很容易实现。因此啊，如果你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感到紧张并需要增强信心的情况，请花点时间放松一下，并试着记住，透明幻觉可能会让你比需要的更加焦虑。其次啊，你可以试着创造一些自我距离，并且联系自我同情。你可以试着生动地想象别人从不同于你自己的角度如何观察你，从而创造这种距离。这种视角可以是任何非第一人称视角，这意味着你可以尝试直接从别人的角度看待自己，也可以尝试从广义的外部角度看待自己。你越是致力于尝试从新的角度看待事物，你就越能清晰地以不带偏见的方式思考自己。因此，请尽可能地想象这种外部视角。你也可以在下次遇到尴尬事情的时候，像好朋友一样给予自己一些同情和理解，甚至善意的玩笑，这都有助于你不再惧怕尴尬。最后，活在当下，不要反刍过去，不要再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担忧啦，它永远只存在于过去，再想也无法改变。最重要的是你还有现在和未来，你可以重来一遍，你可以做得更好，你可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事情，找到真正的快乐。好啦，到这里，本期放晴早安就要结束啦。希望你喜欢精神健康的故事，还有关于如何让自己不再惧怕尴尬的建议。期待大家在小宇宙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会在每周五选择分享和回应大家的一些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王一文，撰写文稿的是 Ella 陈静怡和贾静涵，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运营发布是周文晓。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辅修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您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